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十章。保罗他是在接续上一章的经文继续说，那上一章的经文的最后，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看见保罗他带出以色列人，他们以色列人希望是靠遵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来称义，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成全律法的要求。但以色列人的目标是想要达到神要人达到的义，但是根源出问题，次序也就错了。他们就以为说根源是来自行为，其实他们不知道说根源是从信心来的。那以色列人他们就靠行为求要追逐律法，他们却怎样做也都做不到。那保罗他因此他就在这第十章开始就向罗马教会的信徒来澄清，其实保罗他自己本身他最热切向神祈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就算以色列人如何的顽梗，其实神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就像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人一样哦。因此我就把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定为依然爱着。那神依然爱着谁呢？在这章经文当中是指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然而对今天基督徒来说是对我们而言也是指今天在世界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哦。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来看这章经文当中的一些的内容。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要犹太人得救哦。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那第一节经文这么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祈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虽然保罗说以色列人得救是他的心愿，然而保罗是一个很明白神心意的人，其实所以保罗他其实也是带出神的心意，他知道说以色列人要得救是因为神依然爱着他所拣选的百姓，就算他们多次的悖逆顽梗而偏离神，神还是爱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他。所以他就透过让他们明白，就是第一点就是律法总结是基督，从第二到第五节哈。那第四节这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哦。那犹太人他对律法大发热心，只是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就误解了律法，只是根据这些表面的一些字句而忽视了律法当中的一些它里面所带出的一些真正的意义哈。其实这些意义也是关乎人生命里面很深层的那些的属灵意义。那我们可能拿一个例子，就好像十诫当中有说到不可杀人，那神他所设立的这些好像诫命，其实他是要人不要动里面一些不好的那些凶恶的念头而取了别人的生命，但是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却理解为只要我没有用刀杀人而是借刀杀人，那就不是我杀的，因此我就没有违背这些的律法，所以他们也就不用面对刑罚。那本来就是要给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看到说人其实他们一直在钻这些律法的漏洞，所以就形成许多死的这些律法，也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律法它其实真正的本意是就是要给人一个合乎神法则的一个方向。那犹太人他们其实不敬畏神，但是他们是为律法来热心，也是为祖宗的那些遗传来热心，却不是按着神做工的法则而热心哦。所以我们要明白，没有真理的宗教热忱不但不能够叫人蒙神的约纳，反而会把人拦阻在神恩典之外，所以这正是犹太人他们失败的地方哦。那他们不知道说神的义，不知道神是因人的信而不是因人的行为来称他们为义，他们致力要接着守律法来达成自己的义，他们打算要凭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品格、自己的好行为来取得神的恩宠， 然而我们之前其实在第三章的时候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三章二十节那里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哦，是要让人经历靠行为守律法之下的失败，因而对自己的肉体彻底绝望，然后迫切的回转来寻求基督，在基督里活出律法的义。然而人若靠行律法，想要不受律法的咒诅而全活，必须要完全的遵行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遵行律法，所以在雅各书第二章十节也带出经文这么说，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哦。所以就算我们守了大部分的律法，我们都可以守得很好，但是只要在一条的律法上我们犯了的话，其实我们还是犯了律法。因此呢，没有人能够通过这条途径来得救哦。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为什么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那这个总结它原文的意思是目标或是终结。因此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它就表明说第一就是律法的目标是指向基督。那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么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哦。所以我们要知道目标，律法的目标是指向基督。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基督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这么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基督要怎么成全呢？就是他让自己成为了祭物，做了上帝的羔羊，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哦。那律法的功用也由基督来替代。那基督既然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就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一节。因此我们在律法上不足之处，就由耶稣基督来补足哦。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否定律法的功效，而是对那些想要靠着律法得义却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来提出警告。那换句话说，律法的道路是透过信耶稣之后才达到目的。所以一方面是基督成全了律法的目的，在地上成为众人效法的榜样，另外一方面他也代替了这个律法的功用。因为跟基督相比，律法它是没有拯救的能力的，因为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救赎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那是因为神他依然爱着世人，因此他亲自为人预备了代死赎罪的这个福音。而且保罗他也让犹太人知道这个福音其实是很靠近，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二个小点。那第六，在记载在第六到第八节，那经文这么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那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说传信主的道。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引自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那这段生命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这么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所以这段经文他所说的其实是律法并不是隐藏的、遥远的或不可及的，人不用到天上或者长途跋涉去寻找律法，律法就近在咫尺，正待人去遵守。然而使徒保罗他却运用了这段话来描述福音，他就说明说，凭着信心生命的道，其实你不必上天或下地去取得，因为它就近在咫尺，只需要凭着信心用口和心去接受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就能 得着出于信心的义。那这是为了要堵住犹太人为自己的不信而可能编造出来的一个任何借口。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其实神他是依然爱这世上的人。因此呢，其实人是很容易能够得着这份福音，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基督，就可以得着神的救恩。所以这就是我在第二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凭信心来接受主。在记载在第九到十五节里面哈，那第九节到第十节经文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段经文就是要带出，当人就是人公开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就是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所以口和心在这边所第八节所讲的所说的，其实就是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和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保罗的这些话基本上他是对犹太人所说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所以他们只需要就是接受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基督，其实他们就能够得救了。但这也并不是说外邦人就不必真正明白全备的福音，只需要形式上的口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能够得救。那保罗他主要的就是要带出神的救恩之门是向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同样的敞开的，凡凭信心支取的人都可以得着救恩。神他并没有偏待犹太人，也没有偏待外邦人。所以在第十三节这里说，凡求告主名是强调因信称义。那这里带出只要接着求告主名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节所说的真知识。所以在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拿破仑的军队中有一位很全心效忠他的一位元帅。那有一天这位元帅他在一次的战役当中受了很严重的伤，那当时候他就躺在这个帐篷当中，而且是真的是他的生命就渐渐的流失。在那个时候呢，他突然就喊住拿破仑的名字。所以当拿破仑知道的时候，他就急速的赶到那里来看他。而这位将领他就以为说拿破仑是可以救他的性命，但是拿破仑只是看着他摇摇头，然后就转身的离去了。而这位边临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人，当时候他就感到死神的那双很冰冷的手，无情的手不断的要将他拉去那个未知的世界。所以但是他在当下他还是仍然不断的挣扎嘶喊说，救我，拿破仑救我。而在这个死亡的那一刻，这位将领他终于发现，纵使是拿破仑也无法来救他的性命。所以同样的，当人寻求要脱离这个灵性的死亡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其实没有人拥有拯救的能力，只有耶稣能够。那唯有耶稣能够赐给人永生，因为耶稣基督他依然爱着世人，他乐意接受凭信心到他面前来的人。所以在接下来第十四到十五节，保罗他也许认为说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会辩说，那犹太人其实他们根本从未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他们就自然不明白福音，更不可能接受福音。所以这样神就不应该要求犹太人担负不相信福音的这个责任。所以对此保罗他便按这个相反次序接着一连串的修辞的问句来指出信主之道的由来。所以在第十四到十五节的经文就这么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保罗他就在这，其实他就带出了这整个次序，就是起初神他是差来传道的人，然后第二就是传扬，这些传道人他们就开始传扬这个信息，然后呢当他们传扬的时候就有听见信息的人，然后最后就有相信信息的人。所以他的结论其实就是早就有向犹太人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了，因此犹太人不只是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他们其实也是明白福音的意义。所以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借口说没有听到福音而不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神对世人是依然的爱着，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在等候人起来传福音，以致有更多的人能够听见这个福音。而当人听见福音之后呢，其实相信并且听从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在第三大点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经文，记载在第16到21节。那16到17节的经文这么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他是很感慨的带出世人对福音 的一个反应，大多是悖逆不信的。但其实听而顺从福音乃是相信福音的起头，因此他就引用生命记第32章21节、摩西之歌和以赛亚书65章1到2节的经文，带出连犹太人所看不起的那些外邦人都能够明白福音的信息，而因此遇见神。所以犹太人岂不更应当要明白福音吗？所以神向那愚昧无知的外邦人是主动的施恩，而向那些悖逆顶撞的以色列人更是以慈爱来召唤他们。但是许多的犹太人就像历史上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悖逆顶嘴，不愿意来归向神。因此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被遗弃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圣经早就有预言所以并非是神的话落了空哦。所以这里其实就道出了一颗为父的心哦，就是神他一直不断的来召唤他的百姓能够得着这一份的救恩，就算他们还是悖逆，但是我们看到说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神还是依然的爱着他们哦。所以今天神盼望其实不只是犹太人，盼望世上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并且能够回应来听从福音。那虽然会有人听了福音还是会很顽梗的来拒绝，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放弃与人传福音的机会哦。那就好像我们教会最近就回应Love Singapore 的一个鼓励，就是在这次的国庆日，其实也是一个好灵舍日，来鼓励各教会的弟兄姐妹透过分发一些小礼物给我们的灵舍，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灵舍，来与他们接触并且跟他们建立关系，好把好让我们有机会来跟他们传福音哦。那我们最近的执青牧区也是开始要进入社区里面关怀那些因着各种原因而无家可归的人，盼望他们能够透过教会在他们身上所付出的这些关爱，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纵使他们可能感觉到身边没有人爱他们，他们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关心他们，但是他们却还是有神依然爱着他们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今天神依然选择爱世人，就算我们当中有人拒绝，或有一些基督徒因一些事情的发生而导致他们远离神，然而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份好消息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那最近我的小女儿哈，在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有时间在谈话，她最近又在问起关于这个天堂地狱的事情。以前她就有问过，可是最近她又在开始在问，而且她问，她就说她其实是很想要确定地狱是否是真的很可怕， 而那些在地狱里面的人，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真的是很辛苦很痛苦的吗？他甚至还问说，那些他说如果那些人他们没有接受主，可是他们去到下到地狱死了，下到地狱的时候他发现说，哎，原来要面对这样可怕的环境，而当下他们说他们愿意信主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是否还有机会上天堂。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已经是太迟了，当他们真的是下到地狱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后来在进一步跟他谈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其实他一直很在意他爷爷奶奶还没有信主的这件事情哦。那就其实他是很盼望他们信主，他就说那怎么办，如果爷爷奶奶还没有信主的话。所以我就鼓励他，就是我们继续要我要为着爷爷奶奶来祷告。可是他就说有啊，因为他其实也跟他爷爷奶奶讲过关于天堂地狱的事情，而且他也是有常常的为他们来他们的救恩来祷告。甚至最近看到，其实我有一直跟他们说，其实爷爷奶奶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也其实他心里面是有一些的担忧，怕没有这样的时间哈，因为他很盼望他们也能够跟他一起上到天堂。所以我就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能够让我们继续的来为着他们的救恩来祷告。虽然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果效哈，因为我深信神依然爱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包括就是我的家公家婆，他其实也没有放弃任何向他们展现他爱的机会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依然爱着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甚至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所以就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神，也为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继续的祷告，并且寻找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时候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同工所放的这个题目依然爱着，我想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浪漫，应该配合一点音乐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浪漫的主题，那开始讲的比较紧张一点，速度太快后面我就感觉到那个味道开始出来。那依然爱着，其实今天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感受到，其实天父爸爸的心，父神的心是怎样的一种的情节，或者是表达那一种他对，不只是对世人，我想在这一章里头，或者说在罗马书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其实都针对，特别针对犹太人，神的选民。那神的选民当中很多因为不信，结果他们反而失落了，那外邦人反而蒙了拯救。那当中特别有一句话在十九节那边就说到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那这句话就让我更深的感受到神的那个心情，父神的那个心情。因为这句话说惹动你的愤恨，那这个愤恨我们从中文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愤恨，奇怪，为什么会是神要去惹动那些他的选民犹太人的那种的愤恨哦？其实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parazelo， 那这个字其实应该翻译成嫉妒啊，会更精准，嫉妒。那为什么会嫉妒呢？你可以想象爱情故事吗？一个男的很爱这个女子，爱到一个地步，哇，发现这个女子每一次都很不珍惜，每次很想要有很多的转移。那到一个地步这个男的就好像故意要去爱那一些比他更糟糕、比他更差那些被轻看的，好让这个他所心爱的这个女子看到说：“哈，不搞错，连这种你都爱，哇！”那心中产生一种的嫉妒。那如果他有这种嫉妒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不是比他们更好吗？为什么你连他们都爱？难道就是你会感受到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来神依然爱着，哪怕是看起来犹太人被撇弃，或者犹太人被遗忘，但是其实神正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情绪。那我觉得在幕后的整个世界的现象，那我们自己就有很切身的一个经历。那因为当我们有机会跟更多犹太人互动啊，当中当然我们互动的主要还是这个以弥赛亚信徒为多。那弥赛亚信徒当然就很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都认定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有机会跟传统的犹太教的犹太人来互动，那我们就会很深的感受到，就像有过去有过这些犹太教的这些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有互动的时候，他看到我们这里的情景啊，有一些以色列的一些的标志，或者看到我们过去祝棚节的那个的装饰啊，或者甚至看到我们处就是什么希伯来的这一种的诗歌，它里头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帕拉泽鲁的这一种的感觉，就是很嫉妒。明明是我的神，可是为什么反而你们比我们更积极、更热心，或者更多这一些我们在我们的节期或者我们的这些的信仰里头有的这些东西，反正你们做的比我们更多，那会引起他们一种的嫉妒。那这个嫉妒就会到一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的回应。那我想现在的这种现象是普遍，当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看到这一些明白神心意的教会，特别看到在教会当中明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属于外邦，原本这里所说是不成子民的子民啊，是一个无知的民，可是我们今天却成了神的选民，或者说成了神所选民以外而被进到拣选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子民。所以我觉得今天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到神其实依然爱着，无论是对着外邦，对着尤其是对着犹太人啊。所以我想明天应该就会有关于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的揭晓，就是神的心意其实神没有忘记，从古到今没有忘记。虽然犹太人一再的经历苦难流离背弃或者是逝去的整个国家，可是神没有忘记，因为他依然爱着，所以到了时间神就会让他的选民再次的经历到。那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外邦的信徒，那我觉得我们要分外的感恩。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常有一种的疑问，哎，为什么我们教会常常要讲以色列？哎，我对以色列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哦，我对以色列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个部分去明白，神拣选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而我们是因为以色列的不幸，所以神的要引起他们的嫉妒，所以把这个爱爱到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蒙爱原来是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出现，然而即使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同样的可以进到这个应许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忘记神更大的心意，他不只是依然爱着，而且是依然爱着他的选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但可以奉主的名祝福以色列，也奉主的名来感恩我们所经历所得着的。好，我就分享到这里。